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这几天真是把我累坏了，所以我决定今天又要给自己放一天假。这表示我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专门用来招呼你的，回应各位给我的留言、批评和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分享。你看，我们上一集节目呢，讲到了二舅的事儿啊。那么难得有朋友在这里夸赞，那么说我这期节目呢，干货够，干货满满，挺好。那么这个让我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傲。这么自傲呢，不由得让我想起我们这就有一位朋友啊。很有意思，他就说到，这位朋友叫米高，他说，提到我上回讲二舅，不是大家都拿他跟那段视频拿来跟余华的《活着》相比吗？那我当时就说，哎，著名作家，我的朋友余华。然后米高就说，哈哈哈哈，莫名的笑点。然后有一位朋友回应，他叫阿贤，说听到这儿我也笑了，一个令人骄傲的朋友必须 highlight 一下。对呀，你才知道，就因为我这么不中用的人，难得我身边有几个很成气候的朋友啊，就提到他们的时候，我总是特别的骄傲。所以呢，就算跟我不是那么好的朋友，就算不是我的朋友，我有时候也会说，哎，某某某著名的我的朋友，哎，这样子是不是很厉害，很牛吧？自己地位也高了不少，快能够跟周公子比拼了。说回正经事儿啊，上回讲二舅嘛，不是。那我就收到了这里这一集节目之后，很多朋友留言都在讲关于二舅的事情啊。那这里面有一些留言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很值得拿来出来分享，因为恰好也可以用来再次说明我对那条视频的一个看法。首先呢，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说这段视频好像被证明是虚构的，已经被撤下来了，被 B 站。但是我这两天也听到这种消息，可是我没有太能够确认这到底是不是真事儿。但我看到 B 站上面这条视频还是很存在的，还是很火的，那么所以我有点怀疑这个讲法本身有多正确。而且就像上回我说的一样，其实我从来不怀疑这位，我不愿意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去怀疑他的作者一个猜想虚构了什么东西，或者说他是不是有诚意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一点我从来不怀疑。而且同样的，我上回也说过，就是我自己是很佩服二舅这个人的，假如他的人真的就像一个猜想这段视频里面所说的这样，我很乐意，就是如果我有一天也在一个很难堪的生活上，很不理想的境遇下，我很乐意自己也能够有他这样的一种能量跟一种态度，即便在这样的处境下身体上面有障碍，他还是愿意帮助村里的其他人，那这点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我有保留的，或者有怀疑甚至批判的是什么呢？是对于二舅的这个视频拍摄这件事。首先这里面有一些我也讲过了，就是包括整条片子都是旁白，所以没有听到二舅自己的讲法，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我认为他在结尾处忽然之间把整个二舅的故事拔高到我们整个民族的某种精神的高度，以及最后说我们人生的终点必然是胜利，这种讲法让我觉得有问题。于是我回头想用一个观点，就是你如果听我节目也知道，就是去讨论这条片子里面到底我们还能够从什么社会性的结构性的角度来拆解二舅的处境是如何造成的这个问题。那正好我们这就有一位朋友，你留的名字是一个手机号130开头2269结尾，你说作为一名律师，面对被害人时经常会说，这不是你的错，你没有错，你应该抬头挺胸的生活。我当然知道强奸案的被害人会在法庭上被荡妇羞辱，我当然知道诈骗案的被害人基本上要不回财产，但是我只能这么说，因为他活着，正义的伸张才对他有意义。 我为二舅感动，是感动他本人的坚韧。私以为如果人生如他一般悲惨，可能无法同他一般自强。但是我也明白这条视频有很多问题，他没有让二舅主动讲述，部分讲述存在煽动性，对于苦难或者问题三缄其口，闪烁其词，甚至播放给二舅看的版本删掉了感情段落，种种不一而足。然而我为这条视频点赞，并不是被蒙骗的结果，是我真的受其鼓舞，希望自己也可以更加坚强，并且也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善意。而我陪同其他同道对二舅遭遇中的不公的诘问，也是真的愤怒和困惑。在这个非此即彼的环境中，真的不能有折中吗？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折中这两种观点了。为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看看另一位朋友的留言，我们再聊。这位朋友叫江流，您说呢？我看二舅这个片子时啊，觉得其倡导了一种儒道式的不怨不尤、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而有所感发。今听道长从社会主义批判视角出发审视这部片子，知他用资产阶级的叙事掩盖了历史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以及吞没了无产阶级的声音，令我觉得自己看到了没看到的东西。在此我有一个疑问想起叫道长，为什么同一部片子会同时出现上述两种一正一反的观感？乐命知命安命这种难能可贵的态度的倡导，如果我们愿意相信那位 UP 主的真诚的话，何以会陷入资产阶级叙事或精神胜利法？这其中的吊诡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必然的吗？如果我们用这种马克思主义视角去审视宗教，那么宗教劝人莫留念此事，劝人内反于自己的心灵，岂非也会遮蔽乃至助长社会结构性的不公与压迫？宗教在社会性视角上的缺失与弊端，又是必然性的成毁之理吗？作为一个崇信宗教智慧的人，很想知道道长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OK， 那么这两位朋友提出来的东西呢，我觉得恰好就可以呼应我之前所说的我的观点，就是如果二舅真的像一哥猜想所拍摄的这个样子的一种人生态度的话，我会为二舅感动，我会很佩服。让我觉得有问题的是这条片子，而不是二舅。所以这两者并没有矛盾，是针对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一个是一部短视频，一个是这个短视频中所呈现出的这个主人翁。那这是针对两个层面的一个各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不需要折中，他们之间也没有矛盾。那另外啊，就是当然我还要再强调啊，就是我不认为一个猜想，就我不愿意用这种态度去说一个猜想就是故意给我们一个毒鸡汤或者怎么样。不，我觉得他真心的，我愿意相信，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真心被他的二舅的故事所感动，觉得很值得拍下来跟我们大家分享。那为什么会出现就是我们上集所说的那种种我看到的问题呢？那是因为如果他真诚拍而拍成这个样子的话，那可见他本人也许也受到了某种的局限，这个局限有时候是意识形态的，有时候是他在拍摄的过程里面遇到局限，比如说有些问题他不敢多讲，讲了之后也许出不了，我上集也提到这一点，是不是？然后也许有可能是他觉得他在有限的短视频篇幅内只能够集中处理一个观点，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不是要用这种对这个片子的批判上升到对于他的作者的诚意跟人格的批判，这又是两回事。那再来呢，我想说，就是为什么看这一条片子，就像江流讲的，会同时出现这两种不同的观感呢？那这是因为很正常的，我们看待世界，看待任何事情，本来就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当然会有啊。有什么事情我们 会完全一致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大家能够可能完全一致的。你具有不同的理论框架，具有不同的视点角度跟你的背景，你看到的东西可能就是不一样。那么但是这些观点当然可以是共存的，有时候是在不同的层次上他们可以共存，有的时候呢则是客观社会上，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组成，那自然就有这么多的观点，那所以容许这么多种不同的观点的共存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在我看来。那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就太常识了，也不必再说了，是不是？那么嘉伦您说的很好啊，就是我作为一个佛教徒，那我自己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就宗教是不是真的劝人不要留念此事，内反自己内心，就不要管外面社会结构性的不公和压迫呢？宗教是否必然在社会视角上有缺失呢？我觉得并不是的。事实上目前世界上几个大型的主流宗教之所以能够成长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他们各自都具备了某种对社会的看法，甚至是一个理想社会的提议和方案。那就拿佛教来讲，我笃信的佛教来讲好了，我们佛教徒当然常常说啊，我们要能够活在当下，那假如我像二舅那样处境，我也要努力的活在当下。那么但是问题是，当我不是他这样的处境的时候，当我有能力或者至少占据在比二舅要有资源的一个位置上，有权力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一些责任呢？那么佛教对这点会是怎么看呢？首先我们知道佛教希望我们，它的存在前提是众生皆苦，然后希望身为佛教徒当然是要希望众生离苦得乐。那这个苦里面有很多是现世中所造成的苦，那所以身为一个，至少在我的理解啊，身为一个佛教徒，如果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的生活之苦来自于他的社会背景，来自于一些结构力量的时候，那我当然也希望能够为抹除那种力量跟那种结构的限制，也就是抹除掉那些造成我们这么多人苦的那种源头，让它能够，那些力量能够消除或者和缓下来的话，那这样子也是一种我觉得一个佛教的态度。那么这背后的推动力则是学佛的人应该要学到的慈悲心。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不知道你觉得如何，或者您身为一个宗教徒，我不知道是什么教徒，你会不会有一些别的观点，我觉得我也很好奇。再来呢，对于二舅这条片子为什么会这么火呢，我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留言啊，有位朋友叫红色梦魇，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好奇 B 站的观众都是什么人。我一个城市长大青年阅历都知道，大部分村里都有像二舅这样的老人。结果呢，就有位朋友回应您了，这位朋友叫木子，他说作为一个长期 B 站用户，第一次这个视频出现在我的主页，其实并没有太大感觉，因为我本人长在农村，对于这种事情不感觉很新奇，但出于对标题的好奇以及对播放量的震惊，我还是点进了视频，最终不出意料的收获了满屏的内容一样的弹幕。第二天等我再看到的时候，这个视频已经成了 B 站热门。个人感觉，与其说是大家理解了这个视频把它推上热门，不如说是标题以及 B 站的弹幕文化把它推上了热门。用户不一定真的需要理解这个视频是否真的缓解了我的精神内耗，他们只要发着一样的弹幕就会有一种认同感，标题给了一定的价值观指引，观看者看视频的时候受到这种价值观的干扰，产生或者不会产生类似的感受。但对于习惯 B 站弹幕文化的人来说，这并不重要，他们可能只是习惯性的发一样的弹幕，当然不排除有些人确实看了有所感触，确实缓解了他们内心的焦虑。这个视频之所以会上热门，个人理解，一方面是因为弹幕文化让他们有了一种跟风习惯，另一方面不排除那么多用户中确实有和标题一样感同身受的存在，起因可能仅仅是标题。不得不承认，近些年只要标题含有反内卷、内卷、躺平、精神内耗之类的词， 一般都会解锁流量密码。大家关注这些东西，可能是大家真的需要类似的东西来缓解内心焦虑。至于是否真的缓解得了，其实也没那么重要。至少从内容看，二舅确实是一个正向的例子，虽然他可能有很多的无奈并没有通过视频表现出来，但正因为没有表现出来，很多人才会产生和视频一样的感受，看到视频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至于 B 站用户是否真的知道农村存在很多类似的例子，其实一点也不重要。如果他们知道，那这个例子刚好作为典型被拍出来受到大家关注。如果不知道，那么他们看了视频估计更容易产生类似的感受。而且他们中有些人可能确实不知道，因为很多 B 站用户还在上初中高中，如果身在大城市确实没有这种经历。最后，这个视频真正的出圈是在两三天后，我在官方媒体看到对这个视频的推广，说实话当时很震惊，但也印证了现在很多人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以寻求一种内心认同。他们是否能够被他缓解自己的精神内耗，好像并没有那么重要。哎，这个观点很有意思，那我没有评论，那么大家可以参考，我觉得讲的挺有意思。再来呢，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也很有趣，这位朋友叫娟圆小子，说您说因为自己曾是个传统的左派啊，但你括弧说明并非官方语境下，观点和我上次说的简直一模一样，哎呦，我们有共鸣，感激你。然后你说情不自禁注册看理想来发言，还能说什么呢？鲁迅年代的恶语流言、麻木沉沦、阿 Q 精神一一重现，我知道自己这种无力感，充其量也是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所以我来到农村基层参加支农扶贫工作，看看自己能做什么，希望我能够提建议。哎呀，娟圆小子，您千万别这么说，我怎么能够给你提建议呢？我远远不如你。就你作为一个左派，你现在下到农村基层参加扶贫工作，这才是坐言起行，让我非常非常尊敬。不像我这种人脱离革命队伍已经很久了，而且我当初那个革命队伍在现在看来也是个邪路啊，居然相信托派。我现在就是过着小布尔乔亚的生活，然后无病呻吟，那其实就是我啊。而你呢，才是我真正应该学习的对象。我希望你接下来的工作遇到困难，也能够顺利带着你的热情和激情去一一化解。同时呢，我还要念几段留言啊，是因为这些留言可以说是我这里的朋友啊，你们身边可能你们自己经历的所谓的二舅经历啊，就如果今天我们把二舅这个词当成一个专有名词或者甚至是形容词的话，这个世界我们国家其实还有太多太多的二舅跟他们的故事。比如说毛毛妈，你说我也回村了，至今心情低落，只能给一点点钱，他们也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充满负疚感，连读书都平静不下来，心疼我那些心力交瘁的亲人们。我的每一个亲人都尽全力活着，没那么聪明，却也勤劳节约善良老实，他们没那么想受苦受难。我看到我80多岁的姥姥还在家做一点手工挣钱，她一辈子没闲过，一直干活，我没有被激励，只有心痛，只有痛哭流涕，不忍看到她吃了多少苦多少苦啊，有啥法呢？没别的法子，我好想自己能有文笔写写我的姥姥，他是我见过最惨的真人，还经常念别人对他的好，真心酸，真是心酸。怎么会有人被亲人的凄惨自愈？我没有这种理解能力，只有更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愧疚。我最近发了好多评论，略微缓解一下，啰里啰嗦，实在不好意思。您千万别这么说，毛毛妈。事实上啊，你如果换一个角度，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二舅那条视频的角度啊，当然我很理解你的讲法，就是亲人的凄惨状况是不能够治愈你的，这点我很能够理解。但是同时我也能够，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啊，就你说到你的姥姥啊，她 是你见过最惨的人，但总还是念着别人对他有多好，这一点让你心酸。但是你换成您姥姥的角度来讲啊，我并不认识您姥姥，我也在这您这几段话不太清楚她的情况跟她的心情和想法。但是如果她真的总是念着别人对她这么好，哪怕她自己再惨，但这样子的活法其实会不会也是一种她的生活方式，就他找到了他的这个处境下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念着别人对他好，而这在我们传统来讲其实是一种很高贵的很难得的品格。那么他可能不能治愈你，但他至少治愈了他自己。你起码好过有一些人啊，其实生活无忧，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总是念着以别人对他不好的东西，那这样的人活得很惨很凄苦的。但是您姥姥却不是如此，其实这是一种难得的品格。我不知道这么讲你会不会介意。那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叫 Bellson， 你说我也有一个二舅的故事。我的二舅在60年代听我妈说，是听你妈跟你讲他的故事，说他某天在生产队上看到有飞机飞来，说了一句玩笑话，就被定成反革命。后来听了徐老师的讲座说，通常都是在单位人缘不好或者太好，就会被计划成右派，从此没了户口和工作。徐老师，徐子东老师讲那个情况啊，还不光是他讲，虽然我没经历过文革，但是我也见过，有很多朋友都是过来人嘛，的确是有这种情况的。那大概就是因为在这种大型的运动当中，就并不一定是你有多么多少有是你是个右派的根据，或者比如说反革命也好，反右也好，这种大型运动不一定是你的观点多右或者多反革命，而是很可能有时候是你的人，你的私人关系的问题，别的人就会用你的这种因为跟你私人关系不好或者嫉妒你或怎么样，那么就给你一个罪名控诉你举报你。那么当大家都觉得举报必然成功必然有效的时候，比如说你怕担责任嘛，人家举报，比如说有人举报了你二舅，说你二舅是反革命，那个时候谁敢替他说他不是反革命呢？因为谁要是替他辩护，用我们今天的讲法，那就是出来洗地，别洗白了，你是不是也同情他，那你是不是也是反革命，我们都能理解，大概是这个情况啊。好，我接着念你的留言，你说反正二舅就从此没了户口和工作，劳改了几年回来只能以拉煤渣为生。我记得我小时候偶尔在街上会看到我二舅开着天津人称狗骑兔子从我面前不是呼啸而过，是颠簸而来。因为身份不好，只能讨了一个有些智障的二舅妈，生下的子女也都有些智障。后来我的小舅和三舅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去了改革开放初的深圳，意外成了富豪。我二舅一家就一直由他们兄弟接济，但由于家庭成员各种健康状况各种矛盾，我二舅晚年选择了路桥自尽。大儿子由于智障深受打击，去了基督教堂当义工，大女儿生娃之后患抑郁症也自尽身亡。我看到满屏二舅的消息，我并不想找来看，苦就是苦难，过去了也还是苦难啊。我无话可讲。对，不要说，我希望你自己能够超拔出来，然后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还能帮到你二舅的家人，比如说他大儿子的话，那也尽量帮帮忙。还有一位朋友叫刘雅丽，你说听了二舅之后呢，你要写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也就是应该是真实了。你说隔壁，我儿时隔壁的猫子现在应该40多岁了，他是我发小的弟弟。记忆中的猫子呢，手脚呈类似交叉状，无法站立，一直流口水，只会咿呀呀，也不是很清晰，不知道智力如何，可能和3个月的婴儿差不多吧，因为他有天使般的笑容。听家人说，他出生时打疫苗，春医打错了经脉，导致他成了残疾。具体发生什么，到底他得什么病，不知道。我和猫子的年龄应该差不多，我们都在一天天长大，猫子的个头也在长，可它只能坐在凳子上看着我们跑来跑去， 从平视我们慢慢变成了仰视我们。只要我们和他说话，他都会回报天使般的微笑。当时有没有欺负他，骂他是傻子，取笑他，戏弄他，这些我都忘了。有一天我问母亲，猫子这个样子，他家人为什么还对他那么好啊？那时我应该不超过五岁。母亲回答，自己生的，哪怕是个癞蛤蟆都是个宝。家人从小教育我们，不能歧视身体残缺的人，特别在学走路时，不能模仿那些腿脚不好的人走路，更不能称呼对方为瘸子、跛子、瞎子之类，而要称呼对方名字，要尊敬长辈，见面要打招呼。但在那个充满苦难的年代，很多婴儿出生时就有缺陷。记得田间有一个很大的公家粪池，里面不知道多少幽灵。前几年我听发小月儿说，发小静儿嫁给了猫子的哥哥，现在他们全家一起生活。猫子学会了用智能手机，会用微信，会发红包，还会在微信里给大家送爱心。猫子的医疗事故发生后，村里调来了新的村医，外地的，至于是哪的无人说起，原来的村医去了哪更是无人知晓。二舅好像有这段话，第一快乐的人是我们村里的树先生，第二快乐的人是二舅。第一快乐的人是从不需要对别人负责的人，第二快乐的人是从不回头看的人。村里和猫子差不多一起出生的孩子有很多，怎么唯独猫子被村医打错了经脉？假设一，因为他家爷爷有那个年代的负面标签，戴上了地富反坏右之类的帽子。假设二，嫉妒他家二代都是儿子。假设三，私人恩怨。反驳一，如果他爷爷的身份确凿，那他家叔叔也是983严打被抓捕的对象，猫子的哥哥涛不可能去参军。反驳二，当时村里二代都生儿子的很多。反驳三，无人知晓，谁没有遗憾呢？现在猫子发小啊，他们一家很幸福。天使的微笑是什么？记得一位心理学老师说过，是三个月大婴儿的微笑。谢谢猫子给我这天使的礼物，这也是我此生中最珍贵的礼物。哎呀，刘雅丽，我觉得首先呢，就我要向你的母亲，向你的家人致敬，他们给你的教育，这是一种非常高贵的教育，这让我非常非常肃然起敬。那么至于您后面的猜想，我觉得也不用太多猜想，这猫子的医疗事故不一定是原来的村医故意要搞什么事儿。其实以前我们农村里面的村医发生这样的医疗事故并不算罕见，但也不是普遍。我要补充，就我们上回讲到二舅那件事儿，那也有些朋友留言说以前的时候赤脚医生的情况。其实赤脚医生这回事儿，我知道后来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非常有争论，觉得那个时候的医生都没有医疗真正我们今天要求的专业医疗资格。但是我想说，其实赤脚医生这个政策确确实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帮助了中国。如果不是赤脚医生的话，其实当年中国的死亡率、各种的重症率会比当年的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远远要高很多。那当然这样的赤脚医生训练不周到、不周全，不具备应该要有的专医生该要有的专业知识，也一定会出问题，就大概就是我们看到的你说的这种猫子的问题。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你妈妈说的很好，就千万不能够叫对方是傻子，叫猫子这种小孩或者你的发小。可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啊，村里面叫一个人叫傻子这件事情啊，并不是带恶意的，说实话。除非你叫他傻子还同时欺负他，因为我见过很多农村都有，几乎每条农村都有一个他们村里的人叫做的傻子。我以前啊，我住过一些不同的村子嘛，在香港，当然香港的村子一般还是挺先进的。那么但是至少我也在以前一条住的村，我印象很深，也有一个傻子，那个傻子年纪比我大，但是还是像小孩一样在说话，在玩，在闹。然后每次看到我呢，总是跟我说，因为他总喜欢在村口的一个树下面的一个土地庙那里打扫环境，然后在那边帮人打扫，然后大家会村里的人会给他点 钱，就鼓励他的打扫，然后他给大家添个香油啊什么的。他每次看到我都会问我打扫的好不好，打扫的好不好，然后跟着就问我要钱，然后我就给他钱，呵呵，也没多少。他要钱干嘛呢？他喜欢买糖吃，买面包。那后来我们发现他有糖尿病了，都已经，因为他年纪不小了，我们说你不能再吃这些东西，就不给他，然后他就好不开心。那这个村里面的人其实也叫他守楼，守楼广东话就傻子的意思，但是其实对他很好，就没有人欺负他。有时候可能是外面的人经过戏弄他，村里的人还会很愤怒的出来骂人。那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他怎么样都是咱村里的亲戚，就是村子里面过去大家都是亲友关系，亲戚关系，所以他其实也是个亲戚。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中国农村里面对待这种情况，除非在特殊年代，有时候就可能有些小孩有残缺有什么，就可能就像你说的进了化粪池了或什么，但是在好一点的岁月底下，一般村子里面这种情况大家没有那么计较，那个叫傻子，那是一个我们那时候不流行讲精神病或者智障或什么唐氏综合症，没有，所有这些名词都没有时候，统称叫做个傻子。然后大家对他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很记得有个画面，就是他总是在村子里面一个小公园里面坐在那，跟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先生在那边聊天，也从来不知道他们两个到底在聊什么。那个坐轮椅的老先生呢，我知道大概是村里的一个元老级的一个长辈。那等于是这个我们叫做索罗的这个人呢，是那个长辈从小把他看到大的，然后一老一少，其实这两老了，只不过那个老的更老，就总坐在那里聊天。然后这个我们叫索罗这个人，其实平常我们想跟他聊，他也说不了什么很系统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们聊什么。但后来呢，那个老人家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还是已经离开了走了。我就让我很忧心，这个守楼以后就以后谁跟他玩呢？那我们后来好在我发现村里年轻一代的人对他也还是很好，会跟他聊天，会跟他玩，那我就又放心了。说完村里的情况，原来城里头也有二舅。有位朋友叫Star Cafe， 你说提到农村的二舅，我想到城市的二舅。我的二舅也差不多这个年龄，不到70岁，无婚育，做了大半辈子的门房工作退休，身体不好，腿脚不便，现在是我们家里的难题。家中兄弟姐妹不是年龄大了，就是家里也得照料，走不开去照顾他。联系居委会说有亲属就不归他们管，想去慈善机构养老，人家要收工资卡和房产证，还要家属担保。现在真的挺发愁的，看到我二舅这样，我就明白了，我们社会还是得靠子女养老，社会并不会管你的。我将来的处境估计也会如此吧，无婚无育的中年人，在这个社会确实活得很尴尬，就很害怕我以后会变成我二舅这样。哎呀，我也是个中年人，我大概也是这样子啊，没有儿女，将来大概也是如此吧。那我们一起变成你二舅这样了 ，Star Cafe。对，其实这个情况还很普遍。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啊？就我们现在又强调养老还是应该要靠子女，不应该靠政府。那么是否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说法来劝现在的年轻人好好生个三胎呢？再说回农村吧，有位朋友叫晚照晴空，您说呢？道长，我只能说，如果你接触过底层类似二舅的人民，你就不会提出你上次说的质疑。首先，关于脱贫，那只是官方的说法，其实还有一部分人是没脱贫的。哎呦，这话你好敢讲，我可就不敢这么说了。我上次问说，不是说都脱贫了吗？这个村子怎么还这样呢？这二舅一家还这样呢？我是很相信官方说法的，你知道。然后跟着你接着说呢，关于贫困户的补助，其实聊聊。我们村上有个男士，论辈分我叫他二哥，从小失明，跟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虽然有一个大哥和三弟，但他的哥哥和弟弟都不赡养他们的母亲。他有时帮人算卦，也给人婚丧嫁娶选日子，人们象征性给他点钱，养了几只鹅，一只猫，一条狗。邻居们有剩饭剩菜都给他送去喂鹅喂狗。一个盲人和几只家畜， 可以想象家里院子的邋遢。还有你关于二舅收养一个孩子的质疑，我在全国的人口大省，小时候经历过计划生育种种，亲见过因为超生房顶被拔掉，我的一个哥哥是个大娘捡来的，他的亲生父母未婚先孕，生下孩子就把孩子扔了。新闻节目里报道的不赡养老人，妯娌勾心斗角，父子反目，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农村的真实，身为一个土生土长农村人，我有时都没法接受。只能说二舅这样的人我身边有，但我们会把他们理想化美化。晚照晴空，您说的很好。不过呢，其实我也大概了解我们农村的情况。我不生在农村，但我有过相关的生活经历，包括内地的。那所以你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是了解的。就收养孩子这一点，就的的确确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情况。但我上次的质疑指的是这种情况本身是不是一个理想的情况，这种情况本身是如何形成如何造成的。就我是对这一点，这是我要提出的问题，而不是说现实上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领养的情况。另外呢，我上回不是还说到我在香港碰到一个内地来香港念书的学生，那么跟我聊天的时候，我问他回去做什么呢，将来他开玩笑说打算出国呢，以后搞爱国自媒体，那么翻译一下外媒的文章，然后批判一下他们，这样子有流量。然后呢，有一位朋友叫 Olive Love， 你说听到道长和偶遇学生的对话细思极恐，越来越多以趁爱国热为挣钱手段的自媒体会不遗余力每天搜寻各种沾边不沾边内容，制造话题带节奏，这比文字狱还要可怕100倍。哎呀，你放心，我遇到那个学生他是开玩笑的，他不是认真的。但其他人会不会就喜欢这么搞，然后再搞下去会怎么样，那我就不敢说了。那另外我还提到就是说我上回说到陕西省的那个地图上，你看到陕西省那个边界画起来那个图样那个轮廓很像英格兰。这个英格兰指的就是不列颠岛上去掉威尔斯苏格兰之后剩下英格兰，那个样子很像。那有位朋友有质疑，叫追信，你说听了这么长时间节目第一次留言，你说呢陕西省的地图像英格兰，事实的确如此，英格兰地图确实很像陕西省，但更恰当的说法是整座不列颠岛的地图轮廓也很像陕西省。哎，好像也是啊。那你说大不列颠岛的总面积大约是 20.93 平方千米，陕西省的总面积大约是 20.56 万方平方千米，不算上北爱尔兰的话，陕西省几乎跟整个英国一样大，故不可以将陕西省矮化为英格兰，以一省来比一国，方可显我中华之幅员辽阔。说的太对了，像英格兰就什么英国这种坠儿小国怎么能够跟我们比较呢，就我们拿个省跟他拼一拼也都行。不过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就大不列颠整个岛看起来也都像陕西，而且总面积差不多，那是否印证了我上次说的当初陕西省划界的时候里面有英国人的阴谋呢，这个不好讲。另外呢，有一位朋友叫 Vichbug，你说现在想问你怎么看佩洛西声称访台这件事，这还怎么看，人家现在不是声称了，他是真的访台啊，对不起，我不能说访台或访问台湾，该用串访，否则也不好。这事儿没什么好讲的，坦白讲。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只能说我这两天当然也关注这事儿，对不对，我们好像全国人民都在关注，一下子佩洛西变得比二舅还要治愈。我觉得为什么不好讲呢，这个事情是因为我每次讲到这种牵涉时事的题目，我的习惯是尽量罗列各种的讯息，然后要给出一个历史背景。但是你就知道谈佩洛西这事儿就太难谈了。比方说我就简单讲，就佩洛西跟我们中国的恩怨史里面有一些环节有些段落就非常重要，但是就是没法讲。那所以这个事儿我就不打算要去谈了，除非等接下来看看还要出什么大事儿吧。那么另外一位朋友著名的蓝雨衣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不知道我会不会谈论一下最近佩洛西即将访问台湾地区的新闻，想知道我的看法。 你就说呢，以前会觉得这种事情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但经历过这两年呢，我总是担心会像官方所说那样发生战争，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虽然我是一个广东人，但从我小时候影响至深的却是台湾流行文化，因此对台湾有种特别的亲切感。我真的非常不希望这件事发生。蓝雨衣，这个你看，我是个在台湾长大的人，我当然更不希望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两岸。任何的战争都一定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生灵涂炭。但你说流行文化这一点啊，就是假如真有这一天的话，我敢保证啊，就是你的那些台湾流行文化就大概就都没了。就我的意思不是以后没，而是说以前的在我们一个很不好的状态底下，你要有这个心理预备，就是可能所有台湾的流行歌曲、电视剧这些东西都得下架，台湾作者写的书也得下来，也不一定。那么如果我们跟美国不好了或者怎么样，闹得很僵很严重的时候，就我们今天就很多人很期盼，就会说啊，我们会不会打一仗。这个打一仗，这个无论战果如何，都会出现我刚才说很大规模的一些变动的，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有人现实生命的问题，我们经济的问题。你看这几天只是有这样的佩洛西来台湾这一趟这件事儿，就我们三地的股市都开始掉了。那么再来呢，就更不用说你以后你用什么发言呢，你用什么手机，你是 iPhone 吗？ iPhone 能不能用呢？美剧啊，什么美国流行音乐、漫威这些啥都没有，也都我这不是没可能的。我想说，就如果闹僵的话，非常非常僵的时候，这并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按照现在我们的这个这两年的这个情况，你大概能够预想得到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就所以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和平，我们希望所有的地区的问题都能够回到一个正轨上来。就不要就是发生任何的擦枪走火的事件，也不要有这种无谓的这种像佩洛西访台这样的事情出现。那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愿望。上回节目呢，因为讲到二舅，我就想到了史铁生的命若琴弦，然后就想到了阿炳的二泉映月。但是有朋友叫不知，你说道长选曲子还有一套，不信阿炳是道长一下子就想起的，是谁建议的？还真是我一下想起，我这选的音乐都是我自己想的，没有什么人给我建议音乐，好可惜。你愿不愿意来帮忙呢？然后有个朋友叫 Purpose， 你说听着结尾的二泉映月忍不住失声痛哭。作为一个无锡人，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从小听到大了，此刻孤身一人在英国的我，听着这凄婉的曲调更是百感交集。两个月前，我的外公因失明和腿脚不便，在一个深夜选择从15楼纵身一跃。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厚重、令人窒息的孤独和无助，直到现在晚上也都总需要些酒精才能睡着。记忆中的外公、习惠公园和二泉映月融合成我童年最无忧无虑的那段时光。那时候我跟着外公外婆一起住，他们在习惠公园门口开了一间卖紫砂壶的小店。习惠公园就是天下第二泉所在地，也就是传说中二泉映月的创作地。清晨我们常常在公园散步，到了傍晚游客游览完出来，外公外婆招揽生意，介绍各种紫砂壶，我也蹲在一边给客人介绍怎么给陶瓷小鸟灌水，然后吹奏曲子。想念我的外公，希望您在天堂一切都好。是的，我们希望他在天堂一切都好。说到音乐啊，就我刚才不是还说到这个是不是有人能帮我选曲，哎，我发现我这常常有朋友呢就留言想听什么歌的，这是真是回到我做电台的年代可以点歌的。有位朋友叫 Eco， 你说忍不住留个言，7月30号啊，就是我上次讲二舅那期节目上线的那天，因为7月30号是我女神 Kate Bush 生日。道长作为著名音乐推荐博主和著名厌男症，不知道是否也听过他，好像没聊到过 Kate Bush。 最近呢，他的单曲 Running on That Hill Running on That Hill 现象级翻红，持续数周在音乐排行榜前十，多次登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怪奇物语啊，这个事儿很挺有趣。怪奇物语的第4季的高潮情节里面使用了它当配乐。对的，是的， 这首歌现在大红特红， Kate Bush 也变得好红了，最近忽然红回来了。那你说接着我接着念啊，你说记得道长聊过 David Bowie 和 Beatles 的音乐，我爱英国摇滚流行音乐，但不太多听这两伟大音乐家。我的音乐品味里 Kate Bush 富有创造力，好听而且独特， Kate 天才应该不亚于他们，在我心里甚至更好。对音乐人特立独行的启发上， Kate 应该是一个很独特且重要的存在，或许因为女性身份以及她隐居的生活方式使他知名度并不高，他是我女神兼亲妈，我觉得他太值得说了。 DJ 道长啥时分享分享他的音乐，说得好，我今天就来分享 Kate Bush 吧。 Kate Bush 其实现在你要知道他很厉害，你不用说了，这你太了解他，我跟别的人聊啊。你知道 Kate Bush 是英国的所谓的 Art Pop 的教母。 Art Pop 是什么呢？是我们直接翻译叫艺术流行音乐。什么叫艺术流行音乐？并不是那个音乐本身很艺术所以叫艺术流行音乐，而是特指的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大西洋两岸出现一种情况，就有些音乐家他们的音乐呢跟这个其他的艺术门类，比如说服装设计、建筑、视觉艺术、舞蹈产生了很多跨界的关系。然后再来呢，则是他们的音乐创作里面出现了很多跨越流行跟非流行音乐范畴的一种情况。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跟六十年代的时候，上世纪六十年代 pop art 就普普艺术、波普艺术是有关联的。波普艺术我们知道，像 Andy Warhol 他们所谓打破了高雅艺术与大众流行文化之间的一个区隔，或者说至少质疑这种区隔，那这种观念就影响到了 Art Pop 啊，这两个字正好反过来，那么使得 Art Pop 呢就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跨越的情况。而 Kate Bush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各种界限的跨越，他的音乐创作常常能够在一张专辑，有时候甚至一首歌里面就混杂了几种不同的元素，而且混杂出来还非常非常有趣，非常非常有意思，这才是难得。你光混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曲式、不同的乐器，这不算什么，你要做出东西来嘛。而 Kate Bush 还是个神童，就11岁就开始写歌，19岁的时候就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单曲，那是1978年，并且打上了当时英国流行音乐榜的榜首，维持4周。你知道这个事儿有多重要吗？因为在此之前，英国从来还没有过一位女性音乐人是透过自己写的歌曲而打上流行榜榜首。以前当然很多女歌手上榜首啊，但是那些歌曲并不是他们自己创作，但 Kate Bush 不一样。而且 Kate Bush 非常非常的先锋，就他在技术上都有各种的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很流行看演唱会，我们看歌手都带一种无线耳麦嘛，对不对？然后有无线麦，我们大家都会用无线麦，不用手持麦克风，无线麦夹在胸口，然后也有一个无线耳麦来听乐队的声音来演唱嘛，对不对？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其实就是 Kate Bush。而那个时候甚至还没有那种小型的无线麦，是可以就小型的有线麦是夹在衣服上那种，他于是自己弄了一个，就是自己土法做了一个给自己。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 Kate Bush 你看他的 MV 你就知道，他也是一个很有舞蹈天分的人，自己创作很多舞蹈，他那时候演唱会他要表演，所以他必须这么做。但是 Kate Bush 其实并不爱现场，那以前他好像一辈子唯一做过的一次 tour 就那种巡回的现场演出，好像只做过一次，就年轻的时候。后来呢年纪大了之后呢，他当然也做现场音乐，但是还是不多，而且不太巡回。反正他的音乐是太有趣了，我也没办法在今天这里先多讲，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聊。但我今天给你听一首他的歌，这首歌呢是1989年的时候他有张专辑叫做 The Sensual World，直接翻译成叫感官世界吧。那感官世界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单曲也是当年上过榜的单曲 The Sensual World， 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曲子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以前在读书节目介绍过的尤利西斯最后一 part， 就是 Molly Bloom 毛利布鲁姆他的一个大段的独白，那是一段文学史上很有名的独白。 然后 Kate Bush 就从那段独白得到灵感，写了这首歌。然后他想当理所当然的就想直接把那段独白拿来当歌词，但很可惜啊，就当年的拥有乔埃斯作品版权的乔埃斯的 Joyce Estate 就他的协会吧，那么就不肯把这个文章这个小说里面 Molly Bloom 的那段独白的这个使用权交给 Kate Bush， 所以他只好自己来写一段歌词，但是要有那种感觉。到了2011年啊， Kate Bush 出了一张很奇怪的专辑，叫做 Director's Cut， 就我们现在的导演剪辑版，这是个专辑的名字啊。这个导演剪辑版呢，就把主要是来自 Sensual World 的歌曲重新做了一遍，也不太知道为什么，的的确确是不一样。然后在这个新的导演版里面呢，The Sensual World 这张单曲呢就改了名字，叫做 Flower of the Mountain。 那么这一回啊，他还真的就拿到了乔埃斯的这个版权持有者的授权，准他用回乔埃斯的原文来当歌词了。所以这首歌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老版，歌词是他自个写的，一个是新版，这个歌词呢就是乔埃斯的文字。可是我仍然要给你听的是老版，因为我觉得他自己的歌词就写得很好，真的写得很好，这首歌也很有意思，我们来听。